for the Shuf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9th of September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696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时段，非常欢迎您的收听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，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，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授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我今天播到第84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我们净土中的修行者，当我们走进的佛堂，那么我们提起佛号的时候啊，所谓的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我们念从心起，我们从一念皈依的心啊，去创造一个佛号的声音。那么这个声音在听回去的时候，当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变化。因为你除了你是一个罪障凡夫以外啊，你的生命创造了两种强大的力量出现，一个是心灵的力量，一个是弥陀的力量。什么是心灵的力量呢？套一句偶益大师的专有名词说啊，自信功德力不可思议。其实我们自信本来有很大力量，只是你没把它释放出来而已，没有把它开发出来而已。所以我们通过理观呢，我们把那些障碍我们内心的问题都把它消掉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啊更加的灵活，更加的明了极尽，这个时候你心灵的力量发挥出来了。第二个，阿弥陀佛的音声，它代表弥陀所有的功德，你启动了弥陀48愿的加持力，所以佛力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两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简单的说，心力带动佛力，佛力加持心力。那么从这个心力带动佛力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你内心的力量是主动，佛陀是被动。也就是说，你准备了3分，佛陀给你3分的功德，你准备了5分，佛陀给你5分的功德，你准备了10分，阿弥陀把所有无量光无量松功德全部送给你。所以同样一句佛号，谁能够把这个佛陀的功德全部把它释放出来，就各凭本事了。因为同样一句佛陀是平等的，身为佛陀他没有偏心的，他没有锁定哪一个目标说要对谁特别好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场佛去打下来，有些人是满载而归，有些人只是跟阿弥陀佛结结缘，因为你没有准备好。我们从这个心态的准备，我们大致分成2类来看。一场佛去打下来，有一种人是宵夜障式的念佛，你看他7天创造了多少佛号，深夜的礼拜，口业的赞叹，意业的皈依，一天打下来不可思议啊！创造多少佛陀的功德，那功德跑哪里去呢？跑去消业障去了。他打完又很轻松啊，做生意很顺利啊。消业障式的念佛，因为他没有理观的带动，只有信仰信心。当然，身为刚开始一个初学者可以理解， 啊，但是你应该还可以再进步啊，慢慢慢慢的你要学习静论，慢慢知道怎么去面对你内心的世界，怎么去调整自己，去加强你的心灵的素质，加强你心灵的力量。这个时候你心灵力量准备好的时候，你的明了的心在跟佛号接触的时候，那这个佛号就不是一般佛号，佛陀给你更多的东西，因为你准备的更好。所以我们就会从一个消业障式的念佛提升到一种往生式的念佛。你是要了生死的，不是追求世间的那种安乐的糖果而已，你要的是摩尼宝珠啊，因为你准备好。所以你从一种信仰式的念佛而提升到理观式的念佛，你的生命是走在一个不同的道路上。一个人是走到人间的安乐道，一个是走到成就佛道往生的菩提道，这两个道路跑道不一样，因为你的心态提升了。所以我们从一种信仰式的消业障的念佛，怎么样提升为一种往生式的理观式的念佛呢？就是你除了佛号以外，你要有智慧的引导，就差在这里了。你不能只是靠你的感情，你不能只靠你的宗教情操来念佛，不可以了。你要提升你心理的素质啊！所以我们看看第三个题目，请问师父，当我们念佛的时候，要如何同时操作理观跟四修？一个初学者，你是不能够同时操作理观跟四修，不可以的。初学者要把理观四修切开来，分成两块，要分开操作。你一开始到佛堂的时候要先拜佛，因为你的身心出众，让身心调柔，调柔一段时间以后稍微惊醒一下就打坐，打坐的时候先念佛，把心静下来，可能15分钟可能30分钟，就专心听声音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是无分别处的，只有一念的皈依就好，要顺从弥陀的音声，你相信这个音声是无量的功德，他一定会救拔你。第二个，你相信这个音声一定会带你到净土去，只要相信就够了啊，带一点信仰，这个时候心中是不动明眼的，只有声音，法界一声。那么这个四修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开始把佛号停下来修理观，观照你一念心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空假中三观。然后那么当然这个空假中三观等于是三种观法，第一个观照真如，第二个观照众生，第二个观照佛陀啊，就是慢慢的安住调伏引导。理观一段时间以后再恢复到念佛再四修，这就叫调配。但是主修是持名主修。那么理观干什么呢？你要准备你调伏烦恼的第二念，就是为临终准备，你要有能力去调伏，就是说做第二念的调伏，你要为临终储备一种调伏的力量。你每一个关照在你的内心当中都加强一种力量，临命中的正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，是你要去储存的，那个能量要去储存的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理观四修，四修理观啊。当然你不用到临命中，你慢慢觉得了，慢慢慢慢你会发觉，你在念佛的时候遇到特别大的那种妄想啊，带有烦恼执取的妄想来冲击你的时候，你自己会提出理观，也告诉你这都是虚妄，你不要管它，你要先放下它，它是一只影像而已，然后你再来对峙它啊，它是一个过失相，你那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量状，因为慢慢的从空假中里面的安住力、调伏力、引导，你自己会启动你一种去冲破难关的力量出来。当然这个是第二念，你第一念一定会受到震动，它冲击你的时候你会摇晃几下，但是你马上镇静下来，你的理观智慧就会出现，他没有辜负你，你平常栽培的理观就会出现。我们能够掌握第二念的反击能力，你不用到临命中，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那个你在佛堂栽培的理观啊，果然不可思议。所以说你这个刚开始理观跟四修是分开，但是你等到你慢慢熟悉以后啊，你在念佛的时候理观它是在潜伏状态，但是只要有障碍它主动的会跳出来，它自动会启动的，他会帮你掌握第二念的正念，你就知道你的功夫有进步了。你不是怀疑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，老是被烦恼业力追着打， 你是有第二业的抗拒能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理观跟实修慢慢结合。所以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真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，佛号是在现前的状态，理观是在潜伏的状态，它随时备而不用，因为它随时面对你内心强大而坚固的妄想，那个带有执着的妄想，它会启动第二念的反击能力，让你在每一个妄想当中顺利的过关。这个就是到最后理观跟实修的结合了。但是你主修还是佛号，而且你刚开始的时候要切开来，没有一个初学者可以同时理观跟实修的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两个性质不一样。念佛是无分别处的，是信仰的、皈依的，是无分别的，你理观是要有分别，所以一开始是分开的，但最后的时候他们两个会暗合道妙，会慢慢的结合在一起。佛号中隐藏的理观的能量，理观的能量当中又带有佛号，就是藕益大师说的一理性具足庄严。在理观当中呢，佛号的庄严现前，一一庄严前提理性，这个理观的智慧在旁边默默的保护你。这个就是理观跟实修最后的结合。好，那么这次理观跟实修的操作，先分开再结合。好，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？理观跟实修刚开始要在佛堂修啊，你不能开车的时候修，开车的时候你就修不来了。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在理观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观一念心性，也许下次我观的可能说本来清净本心或怎么样，就是说我要观到某个程度再换，还是说我觉得我有体验的一起放下，下次一句比如说无住生心也可以，不一定情况。
对对对，你不一定，但是你刚开始啊，你的这个教法不要太复杂，刚开始你先守住几个你这句话特别感动你的，你相应的先把一个东西先把它观到熟悉，再来多元化，先求专再求广哈。那么你说什么时候放下，当然这没有固定标准，但是原则上了哈，佛号的比例哈，你一堂功课的话大概6-4-7-3啊，佛号要带7分到6分，因为持的时间要多了，因为你佛号是主修嘛，那大概一个小时你就大概6成4成。
那师父说如果说一个小时我可能念佛念个20分钟，我觉得心很清净，我就可以理观提一些观察一些事项都可以，反正
但是理观不能太久，因为理观你超过10分钟你就开始打妄想，因为你的理观没办法专注太久，因为理观有缺点，因为理观是带名言分别，它就很容易带动你过去熟悉的妄想，你可能已经偏离的教法的关照，你会不知道。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建议理观不要太久，你要赶快恢复实修。
那一天就是说最好几次都不一定，看自己情况，
看你的情况。如果你不会理观的，就听经也可以的，你就把这个功课全部做完了再来听经也可以。那如果能够你自己能够不用经典的不用法师的引导自己提理观最好。
那是不是要请问一下，那平常我们这个理观师去都是在学佛学，可是因为外面的我们自己的那个业力显现，比如说跟同事啊或是说家人这些冲击的话，慢慢他自己就是遇到事情他理观就提起来，
那
然后事情要去解决他再放下他，
是这样。是是是，那就是你已经可以从静中修提升到力缘对境修了，那实际的操作了，但是一定要有静中修的基础。如果你能够在动中你的顺利的意念刺激你的时候，你第一念受到冲击，你第二念能够启动起来，不错了。我们只求第二念的正念。
好，先这样，谢谢师父。
OK，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就是刚才提到听经念佛号，还那持咒的效应是什么呢？
好的，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的意义啊。持咒是破鬼神障，边境在鬼神障，弘法师带鬼神障很多，就是说你持咒呢，就是你上交，因为鬼神是这样，只要有数它就有鬼神，就有鬼神，只要过人高的数。因为鬼神有时候很麻烦，但有时候鬼神啊，他就向你挑战。你要住山上更明显，所以住山上的人只要住在山上一定要持咒，因为你好好跟他讲没有用，不见得有用。这个鬼神跟人一样，有些他讲道理的，有些不讲道理的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您刚才提听经，那念经跟听经有什么区别呢？
啊，请你再讲一次，说什么？
我自己念经，还有跟听经放录音听经的区别。
如果你对这部经已经熟悉了，你不需要别人来跟你讲解的，你自己念经的时候，你应该也可以随文入观了，也是在修观。诵经是属于修观哦。你看我为大师啊，智者大师这个五品官封位啊，神喜读诵啊，为人演说啊，兼行六度，正行六度。诵经是修观哦，你诵《金刚经》、诵《楞严经》是修观。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我在听天台中高僧显明长老开示的时候，曾经讲过说，大乘的理观，小乘的事修，还有理事无碍，理事怎样圆融。
其实大乘佛法也有事修啊，你看天心菩萨的五念法门，礼拜、赞叹、作愿、观察、回向，那礼拜、赞叹、作愿就是事修啊。大乘也有事修啊，不是只有小乘有事修。他其实他每一个宗派，你看天台有天台的事修，华严有华严的事修，当然他也有他的理观啊，华严法界观，他一定配合事修的。不过事修一般来说一定记住身口意三业，你注意看，不管是谁安排的事修，一定有一个礼拜的，然后口业的称念，那意业的赞叹，一定身口意都要记住。所以有些人不拜佛啊，其实你事修不圆满。善公书提倡一天拜48拜的，至少拜48拜阿弥陀佛。如果你不愿意拜88佛，你拜每天拜48拜，拜两次也可以。因为你在因地的时候，你造的业是用身口意三业来造。你现在返望归真的时候，你身业没有礼拜，你缺乏一个业，只有口业跟意业，你的效果就不好了。你修行只靠两业来修行，你造业靠三个业来造业。最好要有身口意三业，记住。你几乎看所有的修行的四修，华严宗的四修，天台的方便法门，一定都有身口意的。好，请坐。
师父慈悲，想请问拜佛的时候，除了听自己的声音之外，可不可以观想阿弥陀佛的光明在四周？
偶一为之。你觉得你拜佛的时候好像皈依的心提不起来，偶尔观想弥陀放光照你，偶尔。但是正修还是听声音就好。但是你觉得好像拜到最后没感觉了，阿弥陀佛一心薄弱了，那你观一下，哦，阿弥陀佛的功德在照耀我，我是罪障凡夫，我要赶紧的把握机会。那是在对峙，但正常情况不要经常观，这样不要观。你但是至诚恳切，听声音就好。正修，四修没有标准答案。好，请说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我学就是这十几年都诵楞严咒做早课，然后再诵弥陀经，若有时间。
你每天都是楞严咒完整的哦，随喜赞叹，随喜赞叹。
阿弥陀佛，然后我就念佛号。
是，所以你障碍会很少。对，你障碍会可以非常好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其实，我们有时候是可以研修的。因为佛号，即使你真实的心、皈依的心建立的时候，很多事修它不会影响你。那法法消归弥陀，不是说你念其他法就障碍你往生，没有那么严重了。只看你的心态怎么去，因为一佛称嘛，你怎么把它回归起来？好，
我想请教师傅一下，师傅刚才提到说，依教起观。以那个文字像来引导内心
是，
但是禅宗呢，它没有文字像
哦，禅宗例外啊，禅宗是善善根人，禅宗是不立文字，直使人心。但是禅宗哦，你要有善知识带的，因为禅宗的道完全在善知识的心中，它以心印心，它不是以教印心。但是禅宗的条件是要有善知识，是觉悟的人。对，他打你骂你都是方便，但是这种情况危险，因为你很容易臭人消息，他打你的话你就不来了，就结恶缘。所以说他不是，你不知道他打你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禅宗这个是特殊情况，我建议你不是这种根基，你意味到明眼人不要走这条路，你走老老实实的依教下的，我们根基不够。禅宗真的是大好大坏，因为他以心印心，他必须要是以觉悟的心 来带你颠倒的心。那我们以教应心有一个好处，我是一个生死罪障凡夫，你也是生死罪障凡夫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教法是清净的，我只要如理的宣说，你如理的修行，大家都成就，因为这个教法是清净的传承，是祖师宣说的，它是一个菩提道，它是一个道路，但是祖师他完全不按牌理出牌，那么他的道在他心中，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他要开悟，第二个他跟弟子的缘要很深，他们之间的感应，他直接用道传到你的心中，他不需要靠文字，但这种情况风险高，你是不是容易错人消息？所以祖师说禅宗以心印心以后，你还要看教理来印证你的道跟祖师的道是不是是同一个道，你禅宗学完以后要看教理来印证你这个道对不对。所以禅宗的法风险比较高。
这看样子还是给文修给武修啊。
就是对祖师，就是祖师禅比如来禅风险高。
那这样培养出来的空观啊，会不会不太一样？
结果会一样，不可能会不一样，过程会不一样，但是结果一道没有，世间上没有两个道，两个道一定有一个错，因为不合乎一佛圣的思想，你是禅宗的，我是教校的，最后的道一定一样，一定是即空即假即中，不可能会不一样，不一样一定有一个错，一定有一个错。你的过程是透过唯识的止观，你的过程是透过天台止观，你的过程是华严止观，你是禅宗都没关系，各走各的路，但是最后一定只有中道实相，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定是平衡的，空有外的，没有例外。方便有多门，归严绝对无二路。如果不一样，那一定有一个错。
啊，是是。
好，请坐。我没有看不起禅宗的意思了哈，我只是说风险性很高了哈，这样子。哎，请说。
是不是在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，在念到就是做到回向的时候，有的老师说我们念佛的功德是就是去净土的资粮，不要随便回向给别人。
我你还是大乘吗？不是你，
我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就是
普天回向，你
在回向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
你要把你的功德，你要跟众生分享，普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同生佛的，你的心量才会改开阔，怎么会不？怎么会佛话你把它收起来不敢释放？要释放出来，无尽灯法门嘛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嘛。怎么会不要回向给别人？这个观念不对。
不是，这就是这意思说，如果是有人往生了，我说我把我的这个今天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某某某某我的好朋友，或者我的居，或者我的。
你不会损失，而且你会更大。
好，
因为你这个是跟菩提相应嘛，跟无上菩提相应嘛。回向就是无尽灯，你把你一个小蜡烛，我们本来替天所念的符号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创造的符号不管再怎么都还是有限，你到最后普皆回向的时候，它那个符号是百千万倍的增长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啊，灯灯相传无有穷尽了。所以回向我们是很重要的，把有量的功德转成无量的功德，我们没有回向我们很难产生这么大的胸量，但是回向一般来说最后一天，你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先扣着你的身心世界，不要一开始就想要去考虑众生。一般来说正常情况打佛七刚开始先管好自己，所以你看那个天经菩萨的 五念法门，它是禅定心智慧心大悲心，它是先专注然后再观照，那么自调到一个程度的佛号运转熟悉的时候，再普皆再修大悲。刚开始你修行先不要把众生放进来，因为你的心思会扰乱，刚开始先管好你的佛号，管好你的内心世界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再考虑到众生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次第很重要。你一开始就考虑到众生，你的心就乱了。回向很重要，但是它是放在最后面。好，请说。
我想就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念佛号，有的时候呢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听着念佛机，跟着他心里头在念，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？这是一件事情。 还有呢，就是习惯性的在我床头上有一个念佛机，我睡觉前呢，就是听着他念，心里跟着念，完了一直念的我就睡着了。像这样的话，如不如法？
哦。
还有散步的时候，不管干什么，我都会在心里呢没有出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如不如法？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有没有听我自己念佛，就是说你要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有的时候我就没注意到这一点。那这样的话，请师父请教怎么样合适？
好，
谢谢。
我们先谈谈念佛机啊，念佛机不能取代你的声音，它只是一种引导。哦，所以念佛机一定要带动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出来。所以念佛经它作为一个引导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完全依靠它，因为你完全听念佛机啊，你的心是向外的，你的心很容易躁动不安。所以念佛机是带动你的声音，心中的声音，你还是听你的声音，因为念佛它必须是一种啊很明确的一种念诵听的一个 circulation 啊，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，只能够自念自听。你只能够听你创造的声音，从印光大师的定义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身为念佛机也好，身为大众的声音也好，它只是带动你的声音的一个助缘。所以你的所缘境只有你心中的声佛号啊，这个佛号可能是出声，也可能是嘴巴震动震动的一个声响都可以啊。所以只要念佛机它成功的把你的佛号的节奏带起来，它的功用就达到了。但是你不能完全跟着念佛机的声音走，你要由它带动你心中的佛号，然后你跟着你心中的佛号走，这才是正途，这是个原则。那至于你的念佛的声音有多大，就看你的体力精神。如果你只有一路念佛都没有理观，可能你临终没有障碍，你就过去了。但是你愿意下这么大的赌注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储存第二念的反击能力，就是你的理观也要准备一点。当你的佛号操作遇到重大的障碍的时候，你怎么突破？怎么样把你的妄想执着中带出来？所以我建议理观四修都要记住，以佛号为主，但是旁边要有一种理观的能量在旁边待命，这个就是功课。我们每一堂功课都是为临终在准备资料，临终的每一句佛号都不是白白出来的，都是你临终你平常的时候准备的，准备而来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无中生有的。所以你每一堂功课都是在储存你的往生的资粮，以观四修最重要，相续不断，功课不要多，但是你要有恒心。你能够用功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不可思议。就算你每天一个小时，你用功三十年，不可思议。不要再用暴饮暴食的修行了。打波气的时候，七天都不睡觉，然后回去以后都不用功，没有用啊！暴风雨是真的没有用啊！你这种完全是凭意气用事在修行，没有用，点点滴滴啊！功课不能停超过三天了。说实在，你今天很特别，休息一天，第二天到第三天就要警觉了。所以功不能断，所以你要相续不断，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。
佛法授学概要。到今天全部播完了，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，回向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，拜拜。